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9号星期三。今日国际局势再爆多起震撼消息，孟加拉国军演惊现惊魂，欧洲能源安全亦拉响警报，新规出台让95万亿大单远离中国制造，而美伊更是爆发最大海战，美军集百万挖地下测试场，伊朗内部喊话撑不住曝光，到底局势会怎样发展？马上带大家看最新消息。据每日星报报道，周三在孟加拉国吉大港哈塔扎里野战靶场进行的一次野外射击演习中，一架据称是中国制造的59式坦克发生爆炸，造成两名孟加拉国陆军士兵丧生，一名军官重伤。此事亦在网络炸窝，有网友直言中国制造，孟加拉国使用致命结局。瑞士媒体报道，周三上午9点半，位于瑞士南部接壤意大利的提契诺州一座发电厂发生大规模爆炸，建筑物部分结构已经倒塌，据信有数人被困在瓦砾之下，目前已知有两名员工重伤。据悉该水力发电厂的发电量提供瑞士铁路所需的 8% 电力。近几个月来，欧洲多个能源设施遭受破坏攻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次特定爆炸事件的背后原因。拉脱维亚政府宣布计划对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粮食征收 300% 关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前甚至还讨论过是否要完全停止俄罗斯粮食利用两国港口转运。彭博报道，欧盟执委会9日通过一项立法提案，规定各国政府把规模高达 2.6 兆欧元的公共采购，包括能源、供水、铁路、港口、机场和邮政服务等重要公共服务，优先考虑欧洲供应商，并减少向中国采购。此外，如果某项投标案所使用的产品或供应来源有超过一半来自欧盟以外地区，各国政府亦可以拒绝这项投标。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优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路透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最新报告中，根据卫星影像及公开来源资料，包括北韩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追踪北韩核活动，发现北韩已经在主要的宁边核设施园区兴建一座新的铀浓缩设施，最多可容纳28组离心机机组。位于首都平壤附近的钢线铀浓缩设施亦已经启用扩建部分。IAEA 处长格罗西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星期三，美国苹果公司在美东时间下午1点召开惊喜闪耀发布会，首款折叠机 iPhone Duo 亮相，256GB 版本定价为$1,999，展开状态下这个将是历史上最薄的 iPhone。该款手机10月16号开始接受预订，10月23号发售。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食到最后台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这里补紧什么。健康5203高代谢补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照顾整体代谢，不是单一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好不同，有人说精神变好了，有人说睡得更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了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的方面却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美国和伊朗89日再度互相攻击，爆发6个月以来海上最大一波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邮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8日夜间摧毁4艘位于亚曼湾、1艘位于哈格岛附近的伊朗邮轮，并公布船只中弹起火、沉没影片。据船舶追踪机构统计，从2019年5月以来，这5艘邮轮累计已经运输了大约4500万桶的伊朗原油和成品油。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波行动是回应革命卫队过去两日两度以飞弹锁定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不过该艘美军军舰成功避开攻击，无美军伤亡，亦持续在区域巡逻。现在这个局面看起来越来越似伊朗一场非常危险的豪赌。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称，已经向约旦东部阿兹拉克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约旦军方随后确认，有20枚弹道导弹从伊朗方向飞向了约旦的领土。攻击中，伊朗还使用了集束弹药。星期三再出现了商船受到攻击的情况。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波斯湾北部和亚曼湾一夜之间有多艘商船遭到严重火力袭击，甚至进水倾斜，导致多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晚上，据伊朗媒体IRIB 报道，伊朗贾斯克南部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据悉是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久日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亚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坐标另行公布。但有伊朗第14频道周三独家援引消息人士披露，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在最近闭门会谈中形容伊朗的处境十分危急。他承认美国的禁运正在奏效，中产阶级收入微薄，国内局势亦极为紧张。他说，当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使伊朗政权难以继续控制人民。据接近加里巴夫的消息人士透露，当被问及解决方案时，他的回答直截了当：战争。他认为伊朗政府和革命卫队都误判了川普，他们原本不相信川普能够长期对他们施压，而现在他们明白川普已经找到了伊朗的弱点，伊朗政权甚至难以预测川普的下一步。加里巴夫亦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革命卫队周三亦首开停战条件，发言人表示，若华府满足6项条件，双方的冲突局势就能结束。条件包括停止威胁、全面停止战争、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结束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遭扣押的240亿美元资产，及停止干涉其核武与飞弹计划。川普总统周三下午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记者表示，不会为了中期选举改变对伊朗战略，目前亦没有寻求与伊朗谈判，称局势已经发展得太远，但未来仍可能举行谈判。他称，美国现在对伊朗寻求解决的已不只是核问题，谈判桌上还将包括3个月前不可能摆上台的其他议题。川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后与伊朗的战争将立即结束，油价将大幅下跌，因为伊朗人已经撑不了几耐。川普还指出，伊朗迫切希望影响美国选举，让一群软弱的人上台，从而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日亦表态说，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一方给予伊朗的嘢能够改变当前局势与现状。另据 CNN 报道，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智库最新发布的卫星图像分析报告，伊朗位于纳坦兹附近，深埋于花岗岩下的十字虎山地下核设施近期出现大量新建工程活动。 CSIS 分析师指出，已从主动开挖转为内部建造和外部加固， 分析师表示，依座地下设施好可能是为了三个目的之一而设计，可能是一座离心机组装设施、一个由浓缩设施或者是其他和核武相关工作的安全避难场所，例如进行由金属转换。事实上，美方早在开展前夕已经在白沙飞弹靶场砸120万美元紧急整修一处花岗岩地下测试厂，以进行实弹测试，来验证美国的机密能力能否应对迅速浮现的威胁。美方仍持续研议如何对地下设施发动具决定性的打击。一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话俾 CNN， 美国国防部内部的单位最近仲就这个议题进行了一场冲刺规划。美国国务院9月9号更新对中国的旅游警示，维持第二级，提高警觉，但明显加强了对不公正拘留、禁止出境以及电子通讯遭监控等风险的提醒。美方特别警告华裔美国人以及过去曾同美国政府或军方有关联的人可能面临更高风险。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共当局进行间谍调查时，可能特别针对具有华人血统的美国公民以及已入籍美国的华裔人士。另外，中共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持有中国身份证、户口簿、台胞证或旅行证进入中国，中方可能将它视为中国公民，美国政府能提供的领事协助亦会受到很大限制。美方还提醒，从中国发出或传到中国的电子邮件、简讯和社群媒体信息都应假设可能遭到中共安全部门监控，人在海外使用中国 App， 相关信息亦可能被监控。如果美国公民私下发送批评中共政府、香港、澳门或中共的信息，亦可能面临拘留或驱逐风险，甚至有人在中国境外发送相关信息后遭到拘留。美国驻中国使馆还收到通报，有美国公民被要求签署明知是假的陈述才能够解除出境限制。另外，美国对澳门的旅游警示仍维持第三级，亦即是重新考虑旅行。美方特别提醒，前往西藏需要格外小心，因为美国政府能提供的领事协助非常有限。美国国务院还指出，中国境内的大学都受到中共控制，在中国公开表达和官方立场不一致的观点，可能面临驱逐甚至拘留。外国人在中国从事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亦可能面临罚款、拘留以及驱逐出境。再来关注西藏泥石流后续。目前尼泊尔军方和国际救援队仍然在日夜不停展开搜救。此前我们报道，中国男子陆海涛被困在尼泊尔水电站的隧道中10日之后，被尼泊尔方面的工作人员救出，但就是他被送进医院脱离生命危险之后，中共驻尼泊尔大使现身病房，从中共官媒放出的录像，他在现场的发言句句都是暗示中方不懈努力营救陆海涛。大使还公开表示，这次获救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到底是谁创造的？尼泊尔军方和韩国海外紧急救助队事后发布了隧道内的现场救援视频，公开了全过程。救援队是从长约225米的隧道深处找到了躲在钢筋立柱上的陆海涛。据悉，当时隧道的入口已经被泥浆堵住，救援人员只能从狭窄的缝隙中匍匐住钻入去，在齐空心的泥水中摸索前行，寻找幸存的工人，最终发现了陆海涛。陆海涛今年49岁，来自河南安阳汤阴，今年2月首次赴尼泊尔务工。这个事亦在网络炸锅，推主真相传媒转发视频说，尼泊尔搜救队拼死挖了10日救出中国公民陆海涛，中共大使进病房一句，终于今日把你救出来了，功劳秒变囊中物。亦有网民嘲讽，这些话分明是讲给中国国内民众听的，目的是摘桃子抢功。9月9号， 美国国会对中特别委员会亦在 X 平台发文，为泥石流受难者家属发声。贴文指出，两周前中尼边境沿线的泥石流造成1000多人罹难，好多人仍然下落不明，家属正在寻找亲人的消息。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限制了有关这场灾难的信息，惩罚所谓散布虚假信息的人，审查受灾视频，警告记者和网红遵守其官方叙事。印度公司事务部下属的严重欺诈调查局9日建议对中国手机品牌小米在印度的业务展开深入调查，理由是小米涉嫌在商业模式及遵守外商直接投资法规方面违规。此前因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印度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这次调查将重点检视外国投资者及集团实体的实益所有权，并审查小米财务报表，传唤现任及前任董事等高管。小米过去曾经是印度销量最高的手机品牌，但如今市占率已经从19%降至13%，排名第四。印度营收亦比3年前下降40%。此前，该调查局因涉嫌非法汇款冻结小米大约5.84亿美元银行资产。小米否认指控，但目前尚未推翻相关指控。印度反垄断机构亦曾指控小米和亚马逊、Flipkart 串通独家发布产品，涉嫌违反竞争法。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消息传出之际，正值习近平据传可能率领庞大代表团出席9月12至1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另外，中国国内一场 China GT 上海站赛事亦让小米陷入争议。9月5日，一架赛车连环碰撞后起火，车手被困车内，荷兰车手哈托格冒险将受困车手拖出，全程约49秒。现场工作人员据称因害怕放下灭火器逃离，有人甚至不会使用灭火器，救护车亦延迟约15分钟抵达。由于小米集团是赛事的冠名合作伙伴，网民将矛头指向小米，质疑救援车明明就停在场边，却用了15分钟才到场。网上还传出现场保全是日薪仅60元的临时工，引发更多质疑。怒火烧到小米的话题持续在国内升温，目前已经有多国车队宣布退出 CNA 赛事。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最热点，对眼一盯就是几个钟头。到咗夜晚，肝结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翻起，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产品嘅特色啦。以上系今日嘅希望快讯。如果你中意我哋嘅报道，请留言转发。我哋下次再见。